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嘿妈妈》节目，我是主播雨薇。感谢来自法国的家庭洗护品牌妙思乐的邀请，和他们的内容酱栏目《奇妙说》一起来聊聊爱自己这个话题。今天特别嘉宾是我的妈妈，聊聊她成为母亲后的想法。这里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奇妙说》这个让我惊喜的原创内容栏目。在养娃升级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育儿问题。那妙思乐品牌希望和新生父母和正在养育孩子的家庭一起探索，每期都会邀请不同身份的嘉宾共同讨论精选的育儿话题。那借由这个温暖的品牌栏目为索引，继续跟我母亲连线聊一聊关于如何爱自己的这个话题。
哎妈，要不要给大家打声招呼，就是蓝姨姨的
好，
你来来。
特别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再次聊聊一些，别管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得进去或者有没有收获啊，我都特别愿意跟大家聊。蓝姨也谢谢大家啦。
那咱今天就聊一聊关于爱自己这个概念，因为爱自己这个概念其实是在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包括交往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所以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到爱自己的时候，会感觉这是一个特别理所应当的事情，甚至是不仅我们要爱自己，我们也要鼓励周围的人、朋友啊、家人啊也要爱自己。但是好像我发现在代际沟通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对于上一辈人来说，爱自己是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概念，或者是相对来讲很陌生的一个概念。所以一说到爱自己的时候，可能两代人之间会产生一些差异。就给比如说哈，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很多时候我们这代人说爱自己是什么呢？就是我上班很辛苦了，今天很累，那我想打车，这是爱自己的体现。我与其就是挤公交啊，或者是坐地铁啊，我想打车，虽然确实花费会更多一些，但是我想花这个钱，这对我来说是爱自己的一个体现。那可能对于父母那代人来说呢，这多那个浪费钱呢，对不对？而且我听说很多父母可能这一辈子都很少打车，会觉着我累点就累点吧，我挤挤公交，然后坐坐地铁，我更低碳环保，然后我也能够更攒下钱来，然后能够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就会埋怨孩子，哎呀怎么浪费钱啊，然后孩子就说，那我想让你们就是过得舒服一些，比如说会给父母打车，但是父母都会觉着不想不要不行。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差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值得我们去交流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小的事情上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冲突。所以妈，我其实挺好奇的，那对你来说，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刚当父母的那段时间，20岁末30岁初这个年龄段，那对于你来说什么是爱自己呢？
对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人是吧，完了以后一说这个，现在你要问我爱自己是什么概念，我可能都说不出来什么叫爱自己。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孩子出生以后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孩子大了以后可能注意力会在家庭身上、工作身上。所以说你问我爱自己是什么概念，我可真的说不上来。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到什么样的情绪吗？就是以孩子、以老人为主，可能当然我不想以我们这代人的标准去评判，或者是把我们的感受强加在你们身上，但可能我们看来会不会太以别人为主了，而忽视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呢？不知道你真实的感受怎样吧。
我们那会儿，你比如说那会儿你小的时候是吧，刚出生不久的时候，就是吃饭总不好，就是也没断奶那会儿吧，就是吃饭不好，不好好吃饭。那我最着急的，我没有想说，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啦，或什么的。这个没想这个，就说我自己有什么需求没有，就看着孩子吃不了饭嘛，就着急，就想着，哎呀，我怎么给孩子，怎么得让他吃饭，得多吃一点，让他长得壮一点。就想这个了，没有说。没有考虑说我自己带孩子多累啊，多辛苦啊，我需要这个休息啊，好像你这个这些照顾孩子照顾家人都是理所应当的，没有觉着是 是额外的怎么着，因为有这个照顾孩子照顾家人啊或者是什么的话自己吃亏了，没有这个概念。
那咱们就从可能我小时候就你刚当母亲的这个过程开始讲起吧。那比如说你刚才提到我小时候不好吃饭这件事儿，那好像哺乳我的这个过程，比如说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昼夜颠倒啊，包括你又要工作。哎，你那个时候工作了吗？还是有产假？
三个半月的产假嘛。
三个半月的产假哈。
那
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是不是也挺累的呀？还是你印象不是特别深了吗？
我印象很深，就是你刚出生那会儿啊，因为那个爸爸是在外面进修学习呢。完了之后呢，那个你刚出生那一天，我应该是你出生的，咱们出生当天就回到奶奶家了。但是回到奶奶家以后了呢，爷爷奶奶他，你看那房间又小嘛，完了我跟你，咱们俩就住在一个大的房间里了，那他们几个人就住在那个小房间里了，所以总能听见爷爷奶奶他们这个为了这事儿那事儿的有各种争吵吧哈。那时候就觉着，哎呀，这。看着这么小一个生命，呀，这要长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可能那会儿也不大懂嘛，就是有时候会哭啊，有时候就是哎呀，弄着带着孩子，怎么心情就那么就感觉特别沉重，就觉得特别孤独的那种感觉，哎呀，就会自己哭起来。可能现在想想，可能如果叫个什么事情的话，好像叫什么产后抑郁症哈，那会儿可真不知道，就觉着孤独，因为你爸爸也不在家嘛。
那妈好像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你能跟谁聊聊，比如说无论是这种产后抑郁啊，包括带孩子的这种困难啊，比如我小时候不吃饭，就是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像朋友或者是过来人的这个角色就跟你说这到底是啥，或者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像我爸那个时候因为在外学习或者是工作忙，也没有给到你太多的这方面的支持。
对，因为就是好多人家的小孩哈也是不愿意吃饭，就是因为我们同龄的这些吧，你说你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人有的就是孩子特别爱吃饭，人家一点都不发愁。
我记得后来是上了幼儿园之后，就是我就开始跟小朋友们在一块儿乱打乱跳的，然后看大家吃我也吃，就慢慢这胃口就好了，这是我自己的印象哈。
其实事实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你这个去幼儿园以后这个活动量也大了，另外孩子们比着吃是吧，
有这个氛围，
对对对，我觉得也有关系。
是是，那妈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些话题，不知道在你的那个年代会不会也有哈，比如说就是工作跟家庭的这个平衡，那你觉得特别是当你刚刚当母亲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个困难，就是平衡工作和家庭？
会有的，因为你看三个半月的时候我就去上班了，知道吧，我就去上班了，那时候你想那么小也没有断奶呢，而且你本身吃这个吃饭吃辅食就不行，所以我会很担心的。但是好在那会儿啊，我是在这个我们是在外面办公，没有在单位那个没有在局里办公，所以我们在外面办公，在外面办公离领导远呢，我们相对来说会自由一些，我就会半截儿就跑回去了，反正就是自己那点活干完我就该。就跑回家，该怎么弄，该怎么给你做饭呐、啊，或者是啊、帮着带你啊。
那妈妈，你那个时候往返奔波还是挺辛苦的。那听起来产后抑郁也很难跟谁说，总是一个人消化。还有就是发愁我不好吃饭，感觉更多是对我的关注，但对自己的一些对我的需求，包括内心的感受，好像有一些忽略。
对，
那在那个时候没有和奶奶。产生一些婆媳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争吵吗？
因为我当时其实还是我作为这个刚刚当妈妈，我是懂得不多的，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做的。那时候你就记着特别明显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 奶奶就说你看他这个肠胃功能弱，咱们呢给他吃一点软软的，哎，吃少一点，奶奶是这种理念。可我当时就想，我一看我给他蒸了个蛋羹，我一看咔全吃了，哎呀，我说他就爱吃这个，结果下一顿就蒸了俩，就都塞进去了啊，你还是真吃进去了还都吃进去了。等到第二顿的时候再蒸俩的时候就一口不吃了，就奶奶也不敢说。其实我跟奶奶之间没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住在一起嘛，所以矛盾就会少。但是在育儿这方面吧，人家又不能多说我什么，人家就依着我，人依着我第一顿吃进去了，第二顿彻底不吃了，我就不用说，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对吧？
让你撞南墙
啊，对，就是让我撞南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婆媳之间的这个矛盾一定是会有的。老人跟年轻人带孩子。他这个理念观念是不一样的，这确实是有矛盾。但是在咱们家这块儿哈，因为确实是奶奶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完了那个基本上都是依着我，人家觉得孩子是你的嘛，我依着你，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
我觉得你跟奶奶吧还是挺不常见的，算是一个个例吧。但很多时候婆媳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多人面临都很棘手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的妈妈可能都会有所经历，这也是让大家身心俱疲的一个点之一吧。包括现在大家对于孩子上学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挺操劳的。那个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挑战？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从小是比较喜欢学习的，因为从小看书也比较多，就是那种故事书啊、童话书啊，咱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讲故事啊什么，这些都有的。但是呢，你是一个很什么呢？比较喜欢自由的孩子，就不愿意受约束，你知道吗？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小没有太给你太多的约束，包括在幼儿园，可能人家老师也没有太多的约束你。所以说你就比较自由。这是上几年级啊，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头都是先玩也不写作业，等到天都黑了该睡觉了又想起来写作业了，折腾的那个到了好几点，可能都到八九点了，因为那时候咱们睡觉都早嘛，也没有什么手机呀、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是吧？完了那个你就记着有一次，哎呦实在看不下去了，咱们俩就好好的谈了一次，我很严厉的跟你谈了一次，我说秋雨你记着啊，以后回家来第一件事儿先把作业写完再出去玩，第二件事儿写完作业必须把书包整理好，因为之前都是我帮你整理书包，今天这个找不着了，明天那个找不着了。后来我一想也不对呀、我光给你收拾书包，可不我给你放哪了你哪里知道啊。完了我就特别印象深，我就跟你谈了一次话，特别严肃的告诉你说，从今天开始早晨不再叫你起床，如果迟到你跟老师自己解释去，我肯定不再叫你起床。另外一个书包我绝对不再给你整理，这些你自己的事情都要你自己来做。哎呦我就发现这咱们谈话之后哈、就特别的就跟那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就之前的那种邋遢，那种不起床，那种怎么叫都不起床，那种不写作业，从那天以后什么都改了。改过来了，
真的这么奇妙吗？我完全
真的就是真的是我就从那天跟你谈话之后，因为我跟你爸我们俩说好了，我说咱们绝对不再叫他起床。但从那天之后，你一次都没有迟到过。就是闹钟响，你自己一定起来了。我们不会叫你，饭反正摆在那里，你爱吃不吃，反正你叫你，我们绝对不去叫你起床。我跟你说，你从那以后就绝对一次都没有迟到过，而且我从来没有在那之后再没有给你整理过书包，全都是自己弄的。
对，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是会比较有一些自主的意识和内驱力，希望不给别人造成麻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时代的改变哈，现在很多家长觉得孩子管不住。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孩子开始重视自己的感受了，更早的去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了，开始学会爱自己了。像你这一辈儿的作为母亲，更多的还是以爱别人为主，那你觉得这种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觉着我们就是一种传承吧。
嗯，
都这样，我妈也是这样，我姥姥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样的。
能具体举几个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你比如说我妈妈吧，我妈妈 她是这个五个孩子当中唯一的一个女孩，而且只有她一个人从这个等于是那时候，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啊，还有舅舅们也有出去的，就是说作为女孩子来讲，她上完学她留在这个城市里面，对吧，完了以后她有她自己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工作，那这家里包括他们这个乡下的所有的人只要有事都来找她，她都会毫不拒绝，她从来不拒绝别人，都会帮人办得好好的，完了家里的人不管有什么大事小情，只要她能帮助的她都会尽力去帮，她从来不会说因为我今天身体不好，你们谁来找我了，我不带你们去看病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都不会的，她就是忍着自己身体不舒服她都会帮人家去看病去，带着去看病去，我的最小的这个舅舅身体不好，就是那个小儿麻痹后遗症嘛，那我这个舅舅从结婚成家这个包括盖房子这所有的，她作为姐姐她已经承担了作为父母的那个责任了，他没有觉得他是不应该的，他就觉得他就是应该的，他有这个能力，
是
他就去帮他，去关心别人，去为别人付出，包括我的兄弟姐妹，这个表兄表妹啊什么什么的，我到我这儿也是一样，谁有难处谁有需要帮助，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不太懂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就是你爱自己，真的不太懂得这个，我就觉着也没有这么想过啊，就是实打实的做的吧，都是能帮别人就帮别人，这兄弟姐妹之间能联络，能时常的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哎，我觉得也挺好。
那你有没有觉得可能在你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这种模式还在，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比如说我和我的这些，那你跟你的这些表兄弟姐妹都像真的亲如一家人一样，但是可能随着小时候一块长大哈，但是慢慢也会随着一些选择呀利益上的一些冲突啊，也会有渐行渐远的时候。
对
吧，那特别是我觉得到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会更显著，就虽然我们小时候也一块长大，但是慢慢的通过不同人的选择啊，大家生活方式不一样，也就渐行渐远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感觉我们这代人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自我哈，但是其实挺孤独的，就是我们失去了那种家人给到的安全感，所以我们更需要是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建立那种友情或者是家的那种感觉，它并不一定是亲缘关系，而更多的是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因为共同的一些理念或者是一些共同的想法在一起。
我觉得这跟这个独生子女有关系，就是这独生子女这几代人了，应该是几代人了，完了之后了呢，就是家里人都是以这孩子为中心，所以这孩子呢也觉着是自我为中心比较明显一些，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独生子女嘛，他没有自己的亲的兄弟姐妹们，其他的这些表兄表姐表妹其实也很少，另外一个又不在一起生活，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可能还真不如你，比如说你同学呀，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可能还真的因为你们接触的少嘛，
对就
这个感情是要常联络才会有感情，是吧，你几年几年都不见一面，你谈何感情啊。
那既然说到这儿嘛，我也想跟你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代人吧一些感受，就是特别是关于爱自己，为什么现在人经常说爱自己的，也是因为可能我觉得跟整个时代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趋于就是个人化，而且我们现在强调的不是要怎么去更好的为他人付出，而是能够怎么更好的去寻求一个平衡，因为你知道现在时下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叫边界感，我无条件为你付出，那我可能自己都自身难保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再不断的去为你付出呢，那会不会要有一个度，会有一个平衡，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如果我表弟他缺钱，然后我借他10万20万，那他还不了我， 然后我是否继续戒呢？就是那个边界在哪？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很注重去交流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跟整个的社会风气有关，因为可能到
有关
对到我们这代人的话，一是独生子女，其次就是我觉得可能这种贫富差距，就变越来越大。就是你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多少大家挣的也都差不离儿，因为大家都老百姓，对吧？
对
姥姥姥爷那个年代更是如此，
更是那样了，都没钱。
对对，大家都没钱，所以感觉到好像那个平衡感还有，就是我借你点，你借我点，就大家都差不多。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代人到我们这代人，就大家都光顾自个儿，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忽略别人的感受。那比如说那我就想聊天，然后我就抓着你一下聊三四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然后那你这个听的那个人你会觉得很辛苦很累，但是你又觉得哎呀他这么累了，对吧？他这么难过，他经历了这么多，那我要不要听他多说一说？但是这下来七八个小时你觉着能不能受得了啊？如果比如说他朋友特多，他有四五个朋友，每个朋友听他讲一两个小时可能还行，但是如果就是那种很孤独，所以我抓着一个人我就跟他一下聊七八个小时，那这就很难。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强调就是边界感啊。所以我们这代人可能想到的都是我要去照顾好我自己的需求，那这个需求就不只是身心健康，还有就是财产安全啊，心理边界啊，还有自我实现等等。而且我们好像可能跟你们那代人相比不是特别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就是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是不是结婚啊，是不是生孩子呀，那我比如说要孩子我是否一定要进入到婚姻当中要这个孩子，类似这种传统的，包括自由职业啊，或者是我进入到一个体制里面，或者是我在外企我在私企，就是或者自己做一小买卖，就是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好像没有既定的就是那个年代面对的按部就班一定要的那种方式和方法。而且即便我看到，因为我的来访者当中有很多新进的母亲，就是新手的母亲，还有父亲，但父亲相对来讲少一些。我跟那个刚刚当父亲的那些人聊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跟我说还是我老婆做的比较多，我让我老婆研究研究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常见的事情哈，就父亲参与进来的可能性我看到的不是那么，当然他也会了解，但是还是母亲会更感兴趣去学习啊，去了解育儿的知识。所以在很多我看到的就是刚当妈妈的这些人当中，就是他会觉着有一个很矛盾的感觉，因为一方面可能比如说来自于自己的上一辈或者社会宣传都会觉着母亲是一个特别伟大特别无私，母亲天然要爱孩子，但是其实我真的跟很多母亲聊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遇到产后抑郁或者是要平衡家庭和工作，很多人很现实，就是如果你请了产假之后你休息时间比较长，那可能你的位子就会被别人顶替了，或者现在用人单位会明显的去问你你要不要生孩子，那他是否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很多时候面临的到底我是当母亲还是我要负责好我的工作。所以即便比如说你能够寻求一个平衡，但是我看到大部分女性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所以她们既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但是她又想要爱这个孩子。所以很多妈妈跟我说说雨薇你能想象吗，其实我特别讨厌我的孩子，我都不敢说这句话，我很恨他，真的是。当然我能理解她所说的那种恨孩子我讨厌孩子，他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攻击性，而是其实他是对自己做不到的一种不满。他就会觉着我为什么不是一个那么完美的妈妈，我为什么感觉我想要让我老公多做一些，他多陪伴我一些，多理解我一些，为什么他做不到。包括因为上一辈的人就像你提到的妈就很少想那种哎，我的感受如何，然后很多上一辈的比如说母亲或者婆婆就不理解为什么你当妈妈这么事儿这么多，要求这么多，然后有这么多的想法，这么矫情，你就这么这么对孩子就行了。然后呢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产后的抑郁还有孤独感，就让很多母亲觉得处在一种特别无助的状态之下，再加上现在比较鸡娃多一些哈， 哪怕就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都要上早教啊，这种培训班啊什么的，甚至是上了学大家都会看排名啊，就是这种风气会让母亲感觉到特别具有挑战性。我不知道妈，你听完之后你的感觉怎样？
哎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特别是这个刚做妈妈的这些年轻人啊，真的是他们在没有生孩子之前就要学这学那的，完了那个有特别多的压力给到他们，完了生完孩子之后呢，你说那么小的孩子就要让他游泳啊，那么小，真的我就觉着，哎呦，我真的是不理解现在这个怎么就很多压力不是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吧？我觉着
是的，没错。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手妈妈，他们会因为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变得焦虑呢？变得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呢？变得让他们就是过于追求自己想要成为这种母亲的身份，会忽略我的这个部分，好像很久已经没有跟自己好好相处。是不是整个社会趋势加重宣传了大家对养娃这件事情的焦虑呢？
这个宣传的你别输在起跑线上如何如何的，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孩子不是需要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这孩子母亲对孩子多一些陪伴比什么时候都好，你知道吗？我们那会儿反正就是没有这么多事情，你知道吗？孩子出生了也没有那么老多的选择，也那么老多横向的比较都没有，就是我觉得就前面从我们那辈再往上都很简单弄个孩子，现在弄个孩子实在是太难了。
是是。现在的妈妈呀确实是太想要当一个好妈妈了，因为他们对孩子的爱和关注确实倾注的比较多，导致有的时候啊过于投入当妈妈这件事儿上。那很多新手妈妈会焦虑，是因为社会的普遍期待值变高，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断的增加，长此以往就会让自己的负荷过重。但是其实妈妈作为妈妈之前应该作为一个人，他自己被看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关于妈妈这个身份，不应该是妈妈应该怎么样，而是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她。那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需要去鼓励妈妈们停下自己的脚步，回头关注一下自己，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重新建立和妈妈这个身份的平衡点。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先照顾好内心的感受，先做自己。我觉得这些确实是刚才我们聊完之后很重要的部分。嗯嗯，行呀，那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吗？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说了不少了，把时间留给你吧。
这样，好的好的。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妙思乐品牌的支持。本期内容将会同步上线妙思乐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奇妙说栏目，推文主题是妈妈也是她，里面也会有我和妈妈的一些共同的回忆和见证，还有一些老照片，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